suit, looking for something sad to shoot.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陈之董的商业洞察。我们今天又是一位来自千里之外，这不知道几，应该有万里之外。对，那一位来自英国万里之外的一个专业人士，也是一位创业家。他目前呢在英国是从事医美的镭射师。那他在英国这段时间呢，他有吸收到很多不同的一些美业的相关资讯。所以呢他将这些经验带来台湾这边，希望可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所以他目前呢在台湾做了一个美业的平台，那正在台湾准备的一个新创的一个部分。好，那所以我们今天来欢迎我们的 Hedy。
Hello， 大家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Jump 好。那我是 Hedy， 很高兴今天接受 Jump 的访问，可以来跟大家分享我目前创业的情况跟心情。
真的，我觉得 Hedy 很想要赶快分享那个目前的一个状况，这样
好艰苦哦，这样。
我就很想要跟大家感觉，我觉得那个听起来那个语气，就是，我还想要跟大家讲现在有多么那种感觉，这样子。好，那我们给你稍微介绍一下你自己好了，因为我刚刚是我简单的介绍，那可能还不够完全，那让你来介绍你自己，介绍更充分一下，好不好？
好，那我叫 Hedy， 那我目前是在英国这边从事医美的工作，那大概过来这边已经是第六年了，所以还算小小熟悉，不过大部分的时间还有联系啊，跟什么市场环境全部都是跟台湾相关的，所以也很希望可以把自己在国外的经验带回去台湾，让台湾可以也更方便更顺利的在美业的这个产业里面。
那 Hedy， 我知道我们英国跟台湾好像距离时差有个六个小时吧？
七小时？
哦，七个小时。
对，现在是算力
这样。对，那你这样怎么跟台湾这边的做一个沟通啊？你这样会不会就是大家约的时间都很难去敲到一个大家适合的时间这样子？
其实还好我目前因为。像如果我要跟厂商合作的话，厂商的时间也是偏晚上或者是下午，因为白天像那些美业的老师他们自己有工作嘛，所以通常他们比较不忙的时间刚好是我这边在英国，可能我晚一点睡或者是我早一点起，其实目前为止衔接的还蛮顺利的。而且现在大家就是做生意的老师啊或者是其他同事，大家用网络都非常非常的习惯了，随便你说来线上开个会，视讯开个会，各种软体都有 Zoom 啊，什么 Google Meet 全部大家都我有，就很简单就可以随时上线了。
对，这也是拜疫情所致。
真的是疫情之后连我妈妈六十几岁她都知道怎么用视讯。
对，你的疫情前2019之前你跟大家讲说我们线上视讯开个会，她说这么麻烦怎样，这样我不会用，我没有那个软体。然后起来2023年的时候跟他讲说我这个软体你有没有，开什么玩笑，我什么软体都装了。
好用这个 OK， 我有这样。也是使用起来是越来越方便了。
真的，对。好啊，那我们来聊聊你这个创业的部分好不好，就是你现在在做的这个事业是什么，就是你创的这个行业是什么。
我这个行业其实它是结合科技，然后让美业的环境可以稍微变得更电子化一点，更对消费者来说可以更方便的一个平台，就有点类似像 Uber Eats 或是 Booking.com 价值的产业，只是它里面的电商全部换成美业的，比如美发、按摩或者是做脸美容这一类的。所以其实听起来它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平台，所以我像一讲就是我一说我们是像 Booking.com 这样只是换成另外一个产业，大家消费者其实很快就会听懂你在做什么的。所以其实它的市场接受度蛮高，也没有什么很复杂的商业模式需要另外再跟消费者做教育或者是去让他们去接受这个新的东西，它其实很平民化。
是，对。那可是就像你讲的，它这么的一个 local， 这么的一个平民化的部分啊， 为什么目前你还愿意投入在这个市场当中？现在市场上有其他的人你在做同样的事情吗？
如果是在英国这边的话，其实蛮多的，至少我们常常用的，就不包括那种比较冷门的，常常用的那种到家的这种电子平台。那在台湾的话，我目前就是除了像什么 GoMaji 或者是 Klook 那种卖优惠券的，就是
团
体票的平台之外，目前比较有名的是做头发的，它只纯做头发，就是美发类的。那其他像比较整合性的，比如说像按摩类的或者是美甲美睫这种的，目前还没有。我自己观察起来，可能是因为这个产业其实它两个就是你要把它跟科技结合，其实是有一点点不搭嘎的，因为做美业的人他是技术型，所以他对科技的东西，这种电子手写程式啊或者是什么流程类，其实他们有一点点陌生。那我是因为刚好我的之前的工作是在科技公司，所以我认识一些科技公司的工程师的同事，然后我自己跟他也是写程式的，所以我在初期在建制这个网站平台的时候，其实速度很快，因为它基本很简单啦，就是你看连消费者都听得懂，说哦，我要预约线上预约线上付款。对，所以对工程师来讲，那更不是什么复杂的事情。其实这个功能很多套件都有，早就写好贴贴，那排版编辑就差不多了。所以
是
它的发生的原因没有到很天马行空，它其实是一个很日常的一个工具而已。
对，听起来是一个我们平时应该就会用到，但是你临时这样讲的话，其实我还真的就像你讲，我想不到有谁是在台湾是有代表性的。比如说我今天要找个按摩的，或是我要找个美容的，或是我要找个剪头发的，好像我也一时之间想不到是哪一个有一个代表性的地方让我去搜寻，顶多唯一想到就是 Google Map。
对，那我顺便说一下我们这个平台的特色，因为对整个市场来讲，它主要解决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个是消费者，在消费者像刚刚 Jump 哥你说的，你想要找一个东西的时候，你顶多只能用 Google Map 去想到，但是你在 Google Map 上面搜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资讯没有被整理过，是很混乱的，所以你要一家一家去打电话啊，你有没有时间？我想要剪头发，或者啊，有没有空？我想要按摩个肩颈，就一家一家去问。那有的他会说哦，只接受预约，我们是预约制的，所以你要加 Line， 然后一个一个去去跟他聊，然后等他回哦，还要等他忙完之后才跟你说啊，不好意思，那个时候满了，最快预约是什么时候？那在这种的状况下，就还非常非常浪费消费者的时间啊！我都要刷死了，为什么要这么累？对不对？而且
对啊，
可是价钱没有到很透明。很多时候你如果是要做头发的话会比较复杂一点，因为你可能牵扯到你要烫你要染，你的价钱会比较复杂，长度还有不同的价格，就是女生啊，江博哥你可能没有这个困扰，女生头发有这种很复杂，烫头发还有分五六种，冷烫热受烫什么一大堆的，可是品牌的话，我们让它简化是这些选项是更简单的，就跟你买吃的一样，要不要加辣，要不要加珍珠，要不要加，那我们在平台上可以把它做一个比较规模化的规范，消费者也会比较清楚啊，我就是肩膀上的长度，然后我要烫成一个怎么大概是多少的卷度，或是我要大概是什么颜色挑染几的颜色，所以对消费者来说是很省时的，他可以直接在平台上筛选比价，然后随时预约，还包括修改时间，如果他临时有事，我们是有一个小时前的无限免费的修改时间，你可以不断改，你只要在一个小时之前把那个时间
改掉。是，
对，所以这个是说
没关系，你说您继续说，
这个是对消费者来说他会更方便解决他日常生活的一个痛点，就是不用再用更好一点，浪费那个时间。 很快，他这个线上预约你选到你距离你家最近的店有时间的店，真的是一分钟不到就可以完成。那另外一个是针对经营者跟创业者，像我们之前提到，现在目前的老师那些专家，他们在做就是这种美业的创业的时候，他们要花非常大量的时间去经营社群媒体，要去开。现在能知道的就是脸书，好像你看教母哥，你要自己做这个，你要开一个脸书粉丝团，一个 IG 的粉丝团，Podcast 也要录，然后还要再开一个 YouTube。还有一个什么抖音，我最少现在比较火的比较知道的就是这五个平台。那平台要用的他有很多素材嘛，他要做很多图片，所以他每天在修图，每天在剪这些视讯，剪这些音频，还要上字幕，还要做那些一大堆有的没有的，还有跟他的那个留言的观众互动。
对，
那就完全失去他们大家做美业的这个创业的品
啊。
我辛辛苦苦跟老师上课，就是花这种钱去上课学技术，花一大堆时间去练习，结果大部分的时间我在当作者，在当编辑，用电脑修图，在写文案，这个很离谱的一件事情。那另外一个针对政府，其实他也是有解决到政府很大很大的痛点，例如说目前好像比较好一点点了，美业这个产业有一部分是不需要开发票的。
对，
那在不开发票的这个状况下，政府要管控这个产业它就会比较辛苦，包括你的政令宣导或者是你的税务上面的宣导。
嗯，
你看像之前我们的疫情的时候有一些规范，就是针对比如说密集性接触的，像做指甲的或者是做头发的，因为它是人跟人的很近距离接触嘛，不接触不可能做啊，像这个的宣导的规范，政府就会比较辛苦，他只能透过新闻，可是他没有办法真的好好的去约束你的这个产业里面的从业人员。可是如果是透过平台的话，平台上面可以做很好的规范，包括把几个项目我们现在就是很明确的跟你讲说，这几个项目你现在要做的是什么事情，那你有没有什么通报的机制，比如说你的员工或者你自己个人你确诊了，或者是你后面有发生什么问题，政府可以给你什么样的支持，给你什么样的援助，这个是双向的一个沟通的一个聚集处，我觉得对这个产业是更好的。不然这个产业真的，我老实说它是一个很无敌大的黑洞。
是啊，
就是上面的也不知道下面的干嘛，下面的也不知道我在干嘛，我能干嘛，就有点尴尬的一种状态。还是很希望这个平台可以在台湾可以顺利的发展，因为它没有什么缺点啦、啊、这样讲吧。
那你觉得你对啊，那你觉得你这样在做这一件事情的话，做创这个事业的部分，你就遇到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最大的困难哦，我老实说我目前没有什么困难，就是技术性，我的意思是说
技术性的
没有什么困难，因为它是一个很成熟的状态了
，
但还是我自己的心态问题。因为有时候你看到有一些类似的商业模式，你就会怀疑自己这些商业模式都没有起来，为什么我能起来，我怎么起来呢？我会有这种感觉。而且另外一个是我这么辛苦创业做什么，我已经就我是半个人生胜利组啦，我干嘛那么累
，对啊，
主要还是
为什么要那么累。
我还是希望我台湾可以更方便一点啦、啊。台湾之后你看哦，还有一个事情很方便，比如说我有时候我帮妈妈预约，
对，
我不要告诉她，或者是因为太多问题，你哪一天有没有空，我帮你买了一个什么，你人去就好，你不用付钱，我帮你付好了。或是我生日，然后老公在线上点一点说老婆我帮你约了一个那个按摩，你人去就好了，我帮你约好，你也不用付钱，我线上已经满足过了。这个也是一个这个很有趣的一个方式。所以我觉得在这种增加人生仪式感的路程上，我也希望做一点事，所以这个平台我觉得还蛮 OK 的。
这就有点像那种美团外送啊，或者是富邦达这种。我就是说，我老对对对， 类似这样的一个概念。
嗯，
哦，也是蛮妙的。那你们目前这一个平台，它有做 App 吗？还是它目前是在网页上？
我们目前是做网页版的，因为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它后台有一些资料，就是包括店家他要去更新他的班表，或者是他要下载他的消费数据，用电脑会稍微顺利一点点，因为有键盘会更好做。但是其实你用手机可以，就是看消费者的，不是消费者，我们那些经营者的角度去怎么用会比较顺利一些。而且其实用网页版，现在网页版做的跟 App 其实差不多，大同小异的，没有什么，
是，
对，没有什么太，就是你点进去，其实你用手机看，它就是长那个像手机的画面，用电脑看有电脑的画面或者视觉效果呈现，所以在那个版它没有什么使用上的差别感。可是经营者他们在后台资料的处理会用电脑会顺利一些些。
嗯，了解。
这个是我们当初决定用网页的原因。App
了解
比较，因为我周围是比较多工程师嘛，他们给我最后的建议，我这个东西我是听专业的人的建议。
嗯，了解。那你在这，就像你刚刚有讲，你现在英国还没有做，那台湾这边有做，你在这样创业的过程当中，你有没有觉得是什么你有学习到什么事情？
以台湾的经验来说啊，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要先把领域内的法规要先搞清楚。这个我觉得蛮，我跟你说，我在英国这边我什么都没有动，我就开始做了。
嗯，
可是
对，
就是稀里糊涂，哎，开始了，好了，顺顺的。可是，在台湾呢、啊，比较严谨，因为它法规真的太细了。但是，对于美容美业这个产业来说，它又规范的不是很清楚。
嗯，
可是，一不小心，你可能就会碰到他们不同意的事情。
对，
就比如说像那个什么金管会洗钱防治法之类的，
对，
因为我们是预约制，我们是线上付款，这个的处理方式就台湾就很神秘，它就有日本精神，找这种严谨的条目，日本的精神，可是它同时又有开放的这种美国的开放心态，
是，
所以在这个地方我觉得在如果要在台湾创业，这个法规的问题要先好好的研究一下。
其实应该是这么说啦，你选了这个赛道刚好是台湾一个很模糊的赛道。该怎么说，因为说美容美业啊这一块其实它在台湾是被归类为那种八大行业。
八大行业。
所以对，那你就会你其实你都觉得为什么这个会是八大行业，它明明就跟赌场没什么关系啊，是不是跟那种酒店也没什么关系啊，为什么他要被归类八大行业，但是政府就是这样子。对，所以你选的这个赛道它之所以困难，原因很有可能是在台湾的一些政策法规上它对它是很非常严格的，就是对这个行业其实是很严格的。
对，有我有感觉得到，就是包括台湾自己的从业人员，他们会觉得说啊，我们这个就是小技术，或者我们这是他们有自己感觉，我觉得台湾的从业人员有一点自卑。
嗯，
他觉得啊，我这个就是不会念书的人才去的，才来做这个。
是，
会念书的都去当什么律师、当会计师啊，我们就不会念书，所以才学这个一技之长，才去做这些东西，我们就不太会。这个在
对
其他国家我都没有这种感觉，就是我也去日
本，
就是我们自己本土英国、瑞士啊什么其他地方。每一个做技术人其实他们不管是他们的收入或者是他们的心态上面，他们都觉得我是一个提供专业技术服务的人，我跟医生我跟那些什么教练我没有什么两样，我们都有各自的专业技术。可是在台湾就会觉得啊，我也被归类为八大行业啊，我就不念书，就这种感觉。可是我觉得不是啊，我们明明台湾人的技术超级好，
对，
而且是真的是拿出去比赛绝对都会得名的那种。
没错。
在英国这边有好多就是台湾来的那种打工度假的人，就是我们英国有开放台湾打工度假签是两年，所以有一些是做美甲啊，来做一些什么身体按摩的 这些的小朋友，就是小的年轻人，
嗯，
他们会参加一些英国比赛，他们可能之后未来他们人生过后会用到，他们参加一些比赛。台湾人非常容易得名，他们有报，
真的假的？
很神奇。就可是你仔细想想，没错，因为你体验了当地之后，你就会发现亚洲人的技术真的是在全世界，真的是连老外都会喜欢的。他们知道他们就是很基础啊，所以在台湾的技术这个东西可以好好的再发扬光大
啊。那应该把台湾的这些美业从业人员啊，就是让他们出国比赛一下，然后镀个金回来就可以收更高的钱。
耶、yeah, 可以再提升一些大家的那个眼界。不是说钱，
对啊，
我还要讲一件事，你收台湾美业的费用 就除了那种顶级老师，你用做指甲的这个东西来看，现在做指甲比20年前做指甲便宜耶。
啊，真的假的？怎么会这样？
其中一个原因是材料，以前的材料当然是取得比较复杂一点点。那现在
是
光胶啊、凝胶这种，它的成本有下降一些，然后它的操作时间也有缩短一点，所以它在这个方面，它的价钱是往下调降的。可是这个没有涨价跟稍微降价的这个状态已经持续了20年，非常不健康，
是
就会导致那些从业人会觉得我做这样子也是这个钱啊，我就做那样做好一点也是那个钱，所以会有一点点停滞。
哇，
包括整个台湾环境现在都有一点这种感觉啦，所以如果有一个新的工具，一个新的平台，让他们在上面可以用公开的方式去提供他们的服务，可以更表现出他们跟其他非专业从业人员的差异。
对啊，我觉得其实这的确是需要去做一个改变的，因为其实在台湾你所谓的这种美业相关的从业人员很多，包含我们刚刚讲的这些其实都是每一个都是一个行业嘛。那就像你讲的，他好像很多人他会觉得说自己好像是比较 local 的，或者是比较技术性的，就是不是那么高大上的。那我觉得这一方面也是我们没有去把推广出去，没有让大家觉得说好像其实他是很棒的这件事情。那但是大家因为以前在台湾的时代啦，就是你在念书念不好就会去什么家商啊，什么专科啊，然后他们教的就是这个嘛。
对啊
教的就是这个，所以他们就觉得我应该就是念不好，所以我才做这个，让他们心里已经有一种自卑感。但我觉得其实这个都是被赋予的啦，而不是他们实际的。
就是台湾的环境那个时代是鼓励就是大家多多念书嘛，但是现在有感觉好像大家又比较提倡那种技职教育了。
对，虽然大家又开始就是什么技能优先的这样子。对啊，因为像我
这样
子，对，因为像我现在身边也是蛮多开始这种美业从业人员，他们开始在组工会啊、组协会啊，或组什么商会等等之类的，就想要形成一个团体。那我觉得其实像刚刚您的理念很好，就是说这些团体也好，其实大家都是可以互相合作，但是你要我觉得大家要一起去把这个事业推广出去，让它至少把它排除在八大行业之外，我觉得这是第一步啦。对啊，你没有排除八大行业，可能在政府的规定里面或是政府的思想里面能拿到的补助不多，基本上八大行业是没有补助的，就是像之前那个停工停业啊，八大行业是没有任何补助的，可是你八大行业之外只要政府宣布停工，他就必须补钱给他们。
对，
对啊，这就很奇怪啦。
对啊，
对啊，
明明很认真，而且很辛苦你看，像做美容美发这种，他们的不管是卫生也好，消防也好，其实都是更严格的。
是。
对啊，那为什么他们要这么可怜呢？
是的。好啊，那你分享一下我们这样子，我们未来的部分啊，我们这个美业的行业未来。你觉得还可以怎么去做一个打造，或是你觉得可以怎么去团结起来？
团结，不要说团结，我没有那种厉害。我主要觉得 但是美业它是一个，它数千年来的内向变美，它的目标是一致的。所以我现在觉得台湾现在对于消费者跟经营者就是比较没有保障，所以它其实要最需要普及的是类似像风险管理那样子的概念。比如说因为现在政府没有办法就是专心顾到我们这一个族群嘛，所以包括我们自己自保的状态，比如说我们可能要有一些比较普及化的操作前同意书或者是流程步骤说明这类的资讯去提供给不管是消费者或是让从业人员他们可以有更多的依循的一个方针。我觉得这个是不管是工会或者是像那些什么开班出来授课的老师，我觉得这个可以大家一起努力把它做出来，就是这个观念可以再更普及一些。因为未来就是两极化发展嘛，日常化跟艺术化这两种东西，它不会让大家赚很多钱，但是它会变成一个稳定的一个状态，它可以稳定好几十年好几千年。因为美业的趋势它的循环就是二十年一次，就跟流行风格一样啊。我妈妈那时候流行喇叭裤，我突然开始我现在也开始流行喇叭裤了，就差不多是这个。所以其实好好的经营这个专门的技术，它会让整个市场会是更稳定的，不会恶意竞争，不会有就是抢客人的这些状态，大家各自做各自的，各具山头。这个是希望未来可以更稳定的一个发展，
是更好的地方。
对，
好啊。那最后就是看看黑体这边有没有什么想要跟我们听众朋友做分享，就是你这样的一个整个创业的路程啊，以及你这样的一个心得，可能我们听众朋友有一些是也想要从事创业的，或者也想要从事像你这种也算是科技创业，对，从事类似这样的对科技创业，因为是从网络那个做网页的嘛，对不对？就是我们从网页这样子去做一个科技创业的部分，你想要对这样的听众朋友说些什么？
如果说是目前正在创业的朋友，我有一个很重要的心得要跟大家说，
是
远离你的家人跟好朋友。这个我是这个面上是开玩笑的意思，但是因为家人朋友啊，他虽然说是你的避风港，但其他某一个程度来讲，他是你的绊脚石，因为他们会希望开心快乐、平安顺遂，就是爸爸妈妈都是这样，或是好朋友说：“哎呀，不要这么辛苦。”所以如果你在创业方面有任何烦恼的事情，就烦心的事情，任何阻碍，不要找家人朋友诉苦，因为他们说啊，不要闹了，我们回家。然后嘞，如果你在创业上面呢、啊、有问题，你要找的是专业的专家，比如说好像江鹏哥这边有认识很多创业的人，或者各行各业的人，你可以去跟这样子的人的群体去接触。我记得江鹏哥之前有分享一个是跨圈的一个概念，
对，
因为家人跟朋友是你的同一个圈，是你目前的同温层，你的这个圈，你在创业的时候你一定要跨出去那个圈，你才能有新的思维，更新的火花被碰撞出来。就是这个部分我觉得跟我们一般的创业的感觉可能有一点点不一样，这是我自己的心得。
谢谢黑迪，我觉得其实你讲的非常的对哦，就是我也常在讲，就是说你创业的时候，你刚在创业第一步就是第一个跳出来反对你的就是你的家人跟你最好的朋友。对，他会说不要去搞那些有的没的，我们好好在公司上工作，然后好好赚一点小钱不就好了吗？为什么你要去做一些有的没的？类似这样，其实我觉得很正常，很正常。但是他们也不是不为你好，他们就只是因为怕你做到最后然后什么都没有，他们也会担心而已。但是我觉得其实对，但是创业者他就是有勇气嘛，不然他怎么会想创业？
真的需要一股傻劲然后去做这些事情，
真的。而且不要算了他钱，
对，跟家人朋友聊一聊，一下子就啊，好啦，你这样做也对，然后就被你知道，就意志稍微不坚定，你就真的洗脑，就是被洗回家了。
对，那个 那个就不见了，你的热情就不见了。
对啊，台湾很多中小型的创业者都是半途夭折
啊，
就是因为这样，有的可能是啊，爸爸妈妈给你一笔钱，说啊，你去找一些事情来做，来去创个业什么的。然后有的
是
一像我们这样子，就是兼职做着自己的创业梦，这样很容易那个火花就灭了。所以我自己给自己的方式是，我是远离我的舒适圈了、啊，我是跨圈来行动的、嗯。家人朋友我完全不聊，我自己的 Instagram、脸书我也完全不聊。
是，
对，这个可能有些人创业不一样，可是对我来说，我自己的心智非常薄弱，所以希望在督促我自己。
是的，是的，好啊，好啊。那最后我们也会把 Indy 的那个资讯，就是我们这些相关的资讯放在我们资讯栏里面。我会把一些我们现在目前他的网站啊，其他的一个相关的部分，我们都会放在里面。那我们也希望如果有美业的从业人员，或是有相关的从业人员，有听到我们这样的一个节目的话，对这个有兴趣，都可以直接跟我们 Indy 这边做一个联系。哦，那我们可以跟一起来打造更好的美业环境、从业环境这样子。那至少我们第一步，大家是希望把让政府把美业从八大产业先移出去为标端嘛。
我们是专业的，我们是专业技术人员。
好 ，OK， 那我们今天很感谢我们 Andy 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谢谢你，
谢谢 Jump 哥，
好，谢谢，我们拜。
Looking for something sad this shoe. Sometimes it may be filled, but most of the time achieve miracles. Suddenly a good idea flashed into my mind. Put on my watch, let's do this today. 创意的潮水袭来，是真的意外，扭转清醒找未来。